可能高考啊没有考到最理想的一个学校嘛，当然可能我们讲，
我请问一下你最理想，
我们讲理想那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吧，
专业第一对吧，
对，我四年专业第一 team 六个同事，大家都打了 target 除了我之外，我有那么几天吧就天天以泪洗面的。
全球的第五名，这又是一个美资公司，你在中国卖到全球的第五名还是蛮厉害的。
我妈就说你没有感动任何人，但你感动了自己。我选金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是觉得金融这个圈子的人大家做事非常快。
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清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你的优势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优势的，
真的是优秀的人才你都应该有自己的姿态。
人在社会上不会妄自菲薄，也不能眼高手低。
对我来说可能工作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有很多别的一些生活的重心嘛。
我很看重的反而不一定是你的 GPA 啊，不是你的毕业院校啊，更多的是你个人的一些能力，你自己所带有的锻炼出来的东西。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十五赫兹，我是主持人海黎，然后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Star。 他这个英文名字也是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请他跟大家聊一聊。对，因为他工作也时间蛮长了嘛，一把辛酸泪，各种故事。嗯，大家欢迎 Star， 你自己不鼓鼓掌吗？
好，大家好，我叫 Star。 我拒绝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就是这么的屌。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海黎这样的一个
十五赫兹，我们叫十五赫兹，
sorry 十五赫兹这样的一个小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职场上的一些故事。对，
嗯，你不要这么官方，就是大家可能也是一边吃着麻辣烫一边在听这个过程。
okay,
你也不要顶住的。
okay, 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背景。我是
双非大学。
我是211，什么双非，我是正经211河北工人大学毕业的学生。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可能高考啊没有考到最理想的一个学校嘛，当然可能我们讲，
我请问一下你最理想，
我们讲理想那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吧。对，当然没有进到最理想的学校了，
怪高考，怪，
完全是。对，然后后来呢，其实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特别努力的，因为我感觉换了一个心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在高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可能学校啊包括圈子对于我来讲影响很大。
嗯，
对，所以我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我的高考上。我就觉得非常，我爸妈也是一种非常放养的态度吧来对待我的。就很多时候哎，你想做什么你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包括我在高考之前我也想过可能出国呀，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去不一样的一些国家，对吧，有一些新的体验。
再等一下，你我记得你当时高中的时候你托福就115对吧，
112
哇，那是很久以前的112暴露年龄。sorry。
对，其实就是有很多想法吧，包括当时我觉得我爸妈也对我非常支持，就是随便你想要去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他也不会说哦，你非得要考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不可，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要求在上面。对，所以我感觉其实我是满意的，我对于我高考能进一个一本大学211的学校我是 OK 的。但真的当我进到这个学校以后我会发现哦，其实跟我心里的落差还是挺大的。就因为我是苏州人嘛，对吧，然后我去到合肥啊，但我没有开任何地图炮的意思，我城市的一个发展上面包括未来你可能想从事的行业来讲，有一些城市是更合适去做这种对应的行业和职业的发展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达到我一开始的预期吧，但我非常喜欢我在合肥的四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认识到我很好的一些朋友，我也觉得这段时间我有学到东西。
你是专业第一对吧？
对，我四年专业第一。
Oh my god， 这个人就是自豪到什么程度？
就还好，就还好吧。就
我的天哪，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就把自己专业第一的事情上。
那是因为你没有专业第一啊，小说。
我毕业论文是第一，我也没有学啊。
这毕业论文而已啊，小说。
我们专业第一，插一句外话啊，我们学院的专业第一 GPA 3.99。怎么比啊，我去，
我应该要比这个还要高一些。
你3.99怎么再高，你告诉我。
哦，我们是 4.3 的、
哦、我
们是
4.3
out of 4.3、okay、
就是那也是个中国人，
这很重要吗？想说
就插一句题外话
okay, okay.
就这个人在我们毕业的时候、
oh.
他的那个名字打在大屏幕上，然后老师说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这个数据一定是真的，
真
的，然后下面打出来他的这个 GPA 3.99、
oh,
我就觉得
4.0的、
3.99、
wow, okay.
我就觉得我不配做中国人我当时拿着我3.78的 GPA 我还很得意，
3.78也很可以了，3.78很可以，
对，拽第一来继续，就你在那个学校的圈子啊什么的、
okay. 嗯，然后但就是因为机会不是那么多嘛，包括你要做一些 internship 啊、然后你要去可能做一些比较新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机会、相比于比如说北上这样的一些城市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所以我当时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我要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城市，然后做更深的一些学习、就然后 我就选择了香港。
你也香港啊？
对，
你有没有什么冲击啊？因为其实还蛮大、你是港科大的后来。
对，我后来我去了科大，但我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冲击。对，因为我不知道你说冲击是更多心理上的还是说
各种方面吧，我觉得人的冲击不一样。
对，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哦 OK 那有很多可能我们讲啊、很酷的 bar 对吧，有很好的一些很洋气的同学啊等等，这都会有，但就是这是不一样，我不觉得它对我来说是冲击，而且我也觉得很新鲜。我觉得哇那很不错啊，这是我觉得当时我坐在那个学校里面，我当时很记得我们商学院是那种一个弧形的那种教室嘛、
然后一层一层的，
对，一层一层的，然后就是跟我脑子里面想的那种商学院是一模一样的样子、每个人给你发一个名片，就是你插在你的桌子前面、对，然后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教授过来跟你去讲课，那个时候我觉得哦 OK 原来上课是可以很轻松的很开心的，很多互动的、但可能以前我大学里面更多是单向输出吧，
对
对，单向输出，所以我觉得很新鲜，我也觉得我很高兴，对，能够去科大。
那你觉得就是两段其实完全不一样的经历啊。一个是在一个就是比较 local 比较本土化的一个大学里面，就是很本土化的一种教学方式，比起在香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西洋化的那种教学方式下，给到你一个互动更多，就是引导是苏格拉底式的教学，你觉得哪一种对你的启发最大呢？或者说哪一个学校的环境给你后面职业发展的帮助最大？
我觉得都大。
其
实是一样的。如果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讲，当然香港给了我更多的接触国际化企业的机会，在香港的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叫 Career Boost。对，有很多的公司会过来做一个路演，然后去介绍公司的一些文化工作计划等等，我是在那里找到我第一份工作的。但如果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合肥的四年香港的一年对我帮助都很大。因为让我知道哦 OK 什么东西是我更合适的，什么东西是我更想要的。所以我不觉得是你一定要 OK
帮助你认清你，
对对对，是的是的，不觉得你人生好像就是哎我在这里会有浪费四年吗？其实也没有，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 experience。对。
那后来你说你进到了一个就是外国民企嘛，你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外国民企，
外国互联网小厂。
对，外国互联网小厂。OK， 我在这个小厂里面呢，我也是从最最最基础的这种基础的销售开始做起来的。对，当然其实后面做的还是销售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稍微这种管理人管理团队的一些责任在里面。
但是销售这个工作啊，我比较好奇，就是大家其实对销售有一点污名化的或者说有一点刻板印象，就认为销售好像就是狂推销。对你来讲呢，你不会觉得就是你进入销售这个行业其实是有点屈才的嘛？然后港科大的背景对吧，硕士级别又这么高。
OK， 对，那我觉得这里面大家对于销售肯定是有误解的。对，首先销售分很多种，B2B B2C， 但我不觉得这两种本身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对
对
对， 对，都是非常销售属性和销售性质导向的。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当时选销售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人沟通的一个属性，就这个工作一定要非常 client facing， 对吧？要有人跟人沟通的一个属性。第二点我觉得就是销售无处不在，对吧？你面试任何一个工作机会，你都是把自己的 talent 给卖出去。
一个公司里面基本上所有的职能都可以外包，销售不可以。 你有听过哪个公司把销售放给外部的 agency 去做的吗？没有。然后其实同样的，像你说所有的工作做到后面你都是在卖东西，你要么卖自己，你要么卖自己的团队，你要么卖货，你要么卖服务，要么卖产品啊，都可以，就是在 卖东西嘛。
嗯，
对对对，其实你们是一致的。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现实的吧，就是销售是一个很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然后同时如果你在很基础的时候，你其实也有机会拿到很大的一些就是 incentive， 对，
动力，
不是动力就是钱。
那你的动力就是钱嘛，对不对？
不不不，我是说如果大家如果想找一个比较比如说哎，工资比较高的，对吧？
嗯，销售工资确实是。
对，因为就很现实啊，你在一些不管怎么样，你哪怕你在金融行业，现在我其实在金融这个圈子里面做销售嘛，对吧？你哪怕在金融行业，你做最 fancy 的 IBD 的工作，你基础进去做一些 analyst associate，
而且也分组的，就是、有
的公司
的组，它就是你我们看到那些神话，都是。那一个公司的那一个组的那一个人，
对，
他达到了这个东西，但其实大家没有去关注那个平均，
对，是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关键你要想清楚吧。而且我觉得销售本身它也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对，对，就是你可能想到的一些哦，要 approach 很多人啊，或者觉得哦，不是说很 decent 光鲜的工作，在销售这个性质上会有，对吧？但我觉得比起这个。更多的其实是你持续不断的一些努力，而且我觉得它也很靠你一些商业的敏感性啊，包括对于人的心理的一些研究啊等等，其实都会在里面的。
我觉得加一点，我觉得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些互联网的销售，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就是我其实非常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做销售，那各个行业的销售其实就去做一年，你的成长会比就是后台部门或者说只跟公司内部的人打交道要好得多，因为你的沟通技巧是被迫成长的。当你的沟通跟客户的沟通是带有钱的意味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会去斟酌，你的情商是指数级增长的。它不太像就是比如说品牌部啊，或者说市场部这种就对内比较多的这种，或者行政对吧，运营这种对内比较多的这种岗位，其实你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但像销售这种容错率比较低，或者说直接跟金钱挂钩的岗位，它其实是非常锻炼人的沟通能力的。你可以基本上我们认识的一些销售，他可以从就是不怎么会讲话，到马上面对客户是另外一种脸，然后再到就是内部沟通怎么样最有效，这都是在一年到三年的时间里马上就会锻炼出来的能力。
OK， 我也挺同意的，其实。
对的，因为我知道你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吧。
对，这个是我每一次都会跟我以前带的一些新人会聊的一个故事。
就是从起伏熬成了婆，成为了老板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也不能算老板吧，现在还也是打工的人。我觉得其实也不仅仅在于我个人的这一个个人故事啊，我觉得可能放之四海，
你先说你自己再说其他人。
OK， 我觉得可以啊。那聊聊我自己的话，我当时刚刚从大学毕业嘛，然后说性格来讲，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外放的性格，我是一个很愿意表现自己的人，但是在特定的时间下去表现自己，
就很功利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你的这个评价。OK， 我就忽略吧。然后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 OK， 我准备好了，我可以来源于表现我自己。但跟人的这种互动，对吧？其实我觉得销售，我现在来讲，更多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对对，
它不在于你要去表现你的产品、你自己个人，或者你要去 sell 某个东西，而是你要去了解你的对方、你的 customer， 他是不是有这个需求，对吧？你互相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的性格就是那种 OK， 我想表现我自己，但我其实对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怎么去做并没有很好的认知，而且我就是一个学生嘛。当时我的那个工作需要去找到一个比如说公司里面相对来讲达到决策层的一些领导来去购买我的产品。对，那我是一个应届生，我又在性格方面不是说那么的能够去跟人做互动，所以大家可以显而易之，我做这工作其实是比较吃力的。就我在六个月吧，六个月左右的时间点， 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没有做太大的一个销售业绩出来、
嗯、
然后包括当时也有很多的我身边的同事啊我的领导啊也过来有
劝退
不是对对就是说可能哎，是你的技能点是不是不在这个销售上对吧可能是不是因为刚入行嘛那或者你可以换一个职业发展道路去试一下对就前六个月非常痛苦吧包括我当时一个 batch 进来另外两个同事他们做的还都不错的、
嗯、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内心是一个很要强很喜欢竞争的人那我觉得哎，为什么我比你们差在哪里对吧我当时其实挺难过的、
嗯、
然后不过 anyways 我觉得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办法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有点想要放弃了我就想要 quit 我想不想做了、
嗯、
然后我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吧就是说 OK 我再给我一个自己的时间点我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做不了的话那我就sign you now了、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啊我就讲一个故事吧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个美资公司嘛然后、
嗯、
其实大家在圣诞节前如果你这一个月 hit 到你的 target 对吧你达成你的目标以后你是可以休假的
对啊
对
啊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 team 六个同事大家都打了 target 除了我之外
嗯
对所以就大家都休假了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去打电话不停的 call call 看看是不是有新的机会
嗯
对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然后我感觉我有那么几天吧就天天以泪洗面的、
嗯、
现在我可以去可能当笑话一样去讲这个故事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我觉得那段时间也让我非常的认识到自己可能目前的一些欠缺的地方为什么我做不好销售、
嗯、
我也开始认真的反思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运气也好努力也好反正 everything 就是在一月份以后就是那个新年以后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爆发、
嗯、
有一个小小的回报、
嗯、
然后但后面我有很多可能大家现在看来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些销售的业绩啊等等我觉得我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太高的高度啊就是一些
没有啊其实很高你那时候是全世界第几名啊前十名吧
五还是六吧
对,
对五六
全球的第五名、
嗯、
这就是一个美资公司、
嗯、
你在中国卖到全球的第五名还是蛮厉害的就是
嗯
这个东西啊、哦、该谦虚的时候不谦虚该谦虚的时候狂谦虚、哦、真是很奇怪、
啊、对我觉得那就达到那个时候我会也经常想起这些时间吧、
嗯、
所以我记得每一次我一看到我的 ranking、
嗯、
我就是有一点会想哭的就是真的我会想起对我会想起那段时间我妈就说你没有感动任何人但你感动了自己
你就很悲壮啊、
嗯、
你不觉得
你才悲壮
就很悲壮就是你
看我老牛从谷底爬到山峰真的太难了、
嗯、对但其实这个 也告诉大家就是说虽然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我相信你前期付出的努力可能你其实是值得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因为你说真的能不能成为第一名第二名这东西真的是还要一部分的运气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加持
嗯，
但是你只要努力了你至少不会太差对、
嗯、
就至少你的努力是能看到 at least 小的爆发不管是对你自己的心灵也好还是对你在这个职业发展上继续往前走也好都是很有必要的
嗯，
当然了也不能就是每一个人都跟 star 一样悲壮就是听了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就是你如果六个月一分钱没有卖出去你确实是可以考虑变换一下赛道那你现在后来为什么换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销售就是在金融这个行业因为你原来是互联网嘛
对我这个职业的转换呢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必然对
我不想用这种假大空的总结
我会去 detail 的讲为什么偶然为什么必然当然偶然的因素是有一些个人的情感 relationship 的因素在里面、
oh.
这个我们暂且不表
我们下次再聊情人关
系对所以当时在那个时间节点呢我有去国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辞职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节点辞职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安排我下一步要怎么去走我想要进哪一个行业我都没有去想我就直接辞职了去读 GMAT 然后准备 MBA 嘛
嗯，
对当然后来也有一些机缘巧合其实我又决定待在上海了
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是自由了嘛，我就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对，无业待业在家的一个状态，所以
失业青年
然后我也就开始看机会了嘛，对吧，要重新找下一份工作。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在找我，然后我也有继续面试过一些可能跟我之前职业比较相关的 marketing related 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机会，然后同时也有这一份就是跟金融销售更相关的一个机会。
嗯，
对，所以先说销售吧。销售是我不太想要去换的一个路子，因为我自己前五年的销售经验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好，同时我也很喜欢，很享受这工作的一些性质，包括给我带来的一些回报，这都是我很 OK 的。
你应该是你们同学里面赚钱赚的算 top 三多的吧。
嗯，我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吗？
必须要回答。反正我会把你本科。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人家的是那个 paycheck 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很满意。
除去那些自己创业的人，因为自己创业的人的那个收入他是不固定的嘛，
嗯嗯，
或者说他确实是会比打工人要多一点，因为他出的心力也更大。
嗯，
那就从打工人这个角度来讲，你的工资应该是算你本科同学啊，研究生不讲，本科同学里面算比较高的了，是吗？
我真不知道。
嗯
嗯，我真不知道，我因为我跟我本科同学沟通的不多，但我觉得就在上海的这个工资水平来讲的话，我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了吧。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销售是我不会想变的一个路子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commission based， 对吧，你有多大能力你可以赚多大钱，这个跟你每天拿死工资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对，而且我也不愿意把我五年的经验扔到地下道去，我希望去利用它。对，所以这是继续选择销售的岗位的原因。当然金融和 marketing 之间做选择也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在 marketing 做了五年，也接触很多这个行业的人，我知道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比sorry 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可能这个行业有点 underpay 吧。对，我觉得不管是我接触的客户本人还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些机会而言，它都是 underpay 的，所以我当时是想要换一个圈子的，换一个圈层。然后包括我选金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是觉得金融这个圈子的人大家做事非常快，然后反应也很快，这些人是我
很效率是吧，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做事的方式吧。
嗯，
可能之前 marketing 的一些同事我接触下来非常 creative。
嗯，
对，但可能跟我并不是说一个 type 的人。
嗯，
对，所以综合考虑下来，我觉得当时我就选了这个金融销售的一个路子。
那你不会觉得就有一点转换赛道的意思吗？因为从我们就是你们公司以前做那种媒体相关的销售嘛，对吧，虽然说也是互联网公司，但是基于媒体相关的东西，甚至可以把你们理解成 media agency 的一个分支。
嗯，
那你现在到金融行业你不会不适应吗？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个转换其实还蛮大的。
不会有不适应。
嗯，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是你做 A 现在到做 B， 对吧，它其实都是金融为 base 的一个工作性质的事情。但只不过你可能从一些底层知识来讲的话，你需要现在接触的人聊的一些内容方向会从 marketing 转换到金融。对，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和人和工作是一成不变的，你永远都要去学习，这也是反而刺激我更喜欢我现在工作的原因。我觉得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充电。
但是就是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转换赛道嘛，我也是从这个互联网就是广告这个行业到了这个法律这个行业。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行业所谓转换赛道其实都是相通的。那你说从广告到法律，最终我卖的都是服务，我卖的都是人，对吧，或者说我卖的都是我的咨询的意见。那你说你从媒体转到了金融的这个销售，你最终卖的还是你这个产品啊，你卖的是这个货啊，对吧。只是说可能我跟 marketing 的人沟通是一种方式，我跟金融的人沟通是另一种方式，但其实这个世界上你跟任何人沟通都应该是不一样的方式。你跟你爸妈讲话的时候肯定不是你跟你老板那么高效的，你跟你的下属讲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下属的性格你也会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有一个他就是接受不了你的批评的，你肯定要婉转着说，而有一个就是比较耐操的，那你可以很直接的讲，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就是我们其实就你渐渐的可以发现没有什么工作是说跟前一份工作完全不相关的。
嗯，
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
嗯，
只是说你怎么样去展示自己的这个符合这一份工作的特质， 对，正讲到这个，我们大家对于传统的这个理解，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说金融也好，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形象是不一样的。那你是怎么说服这个 HR 或者说招人的这个人，你的老板，就是哦，我不仅仅是一个就我很有创意的媒体人，我是可以做金融销售这份工作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OK，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是蛮好的一个问题啊。我可以把它讲得更宽一些。其实在我上一份工作的中间吧，大概三四年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要去换工作。当时我也面试了一些大厂的机会。但我
国际大厂是吗？
对，国际大厂的机会，但我并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嘛。
嗯，
然后到我这次其实有一段休整期，对吧？我其实是待业在家，然后我包括也去想了一下我自己下一步的方向等等的。我很顺利拿到两个 offer。对，我觉得而且我也只面试了两家公司，
100%的成功率。
对，100%的成功率。我觉得其实有几点吧，我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可能未来有一些听众小伙伴是要去找工作的嘛。
就不管是 experience hire 还是
对对，不管是
刚进都适用的，对吧？
对，都适用。对，首先第一点，你要去想清楚，你投的这一个公司一定是 specifically 这个公司，对吧？他要招的这个岗位，他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些技能？
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拿那种国际互联网大厂，因为你说你没拿到嘛，在工作三四年的时候，你可以聊一下，就是你总结下来为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要去讲的嘛。首先我当时并没有很明确，比如说这个国际大厂他要招的这个人，他的这个业务线，他的这个岗位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对，我并不清楚。我觉得我可能清楚40%，但我没有100% clear。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然后在我面试我现在这个公司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未来要做什么，甚至我都很细节的去讲明白我30天、60天、90天在这个岗位上我的一个工作计划是什么。对，当你对于你未来要做的这个岗位已经清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未来的老板和雇主会很知道，OK， 我招进来这个人他不仅很知道这个岗位要什么，而且他自己都有一个明确的初期的计划了，对吧？那就对他们来讲很省心。
就这个初期的计划甚至不用说100%是对的，或者说100%是极其正确的，按照他们这也不太可能，实话实说。
对，
但只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这个 sense， 这是第一点。对，
然后也同时去展现你对这工作机会的认真程度吧。
对，
然后第二点是你要去想，那你作为一个个人跟这个岗位要求的技能来讲，它的匹配程度是多少，对吧？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我也知道我这个岗位要的是 ABCD 这四个技能点，那你满足吗？对吧？你过去的一些经历，不管是实习也好，正式的工作经历也好，哪一些 specific 的点是可以跟他去 match 上 的,
上的
对, 你要告诉他，你要去说服他。
对，这里插一句啊，就是其实就是很多同学在学校里也好，就是不管是学校里做学校外面做实习，还是学校里面去做一些 project， 其实你能从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仅仅应该成为你纸上写简历的时候的那些 bullet point， 你一定要就分门别类。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我对咨询和金融我都感兴趣的，但是我只做过一份实习，我怎么样从这个实习里面提取出来不一样的点，我针对咨询我说什么，我针对金融我怎么样去归纳，这个其实是很多同学所欠缺的一个能力吧。不仅仅是同学们，即使是 experience hire 他也不太，有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对吧？
对，是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跟这个岗位的匹配度相关度有多少。对，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呢也是一个叫做双向选择。对，我觉得永远不是说我非常迫切的要把我自己卖出去，或者我真的很想求到这个工作机会。当然我知道现在可能用人市场更多是一个招聘方的市场嘛，对吧？他有很多的选择权，有很多的一大堆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供他选择啊等等。但我觉得所有真的是优秀的人才，你都应该有自己的姿态。对，因为你永远，当你如果做到前面一些比较好的准备，去做了一个很好的 interview 以后，你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姿态，然后去更多了解这个工作，这个公司 到底适不适合你，
嗯，
对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讲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你真的进到这个工作单位以后，它可能跟你预想的很多理想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吧？公司的文化怎么样，你的汇报对象是谁，
嗯，
对吧？我们到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氛围，这当然要看每个人他关注的点啊，
嗯，
就这你要自己内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清单，比如说你看中的是你的 package， 你的 salary， 还是公司的文化，还是说我晋升的途径，对吧？这些都是要根据你心里的想法去排序，然后去了解清楚的，这样子你进到这个公司你才能知道是不是跟你真的比较合适的。
对，我总结一下，就刚才 Star 讲了这么多，其实是从他就是 experience hire 的一个角度去给大家分享。那对于我们总结一些就是普世兼用的求职逻辑好了，第一个是反推的逻辑，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个公司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再反过来去推啊，那我现在要展示我自己什么样的能力。
嗯，
第二点是匹配程度，这个匹配程度是他说的就是这个 Star 刚才说的这个啊，你自己的能力和这个公司是不是匹配，或者说讲得再直白一点，你的目标学校和这个公司是不是匹配。我们现在见了太多，所有的人都在争字节跳动，所有的人都在争腾讯站头，每个人都想进这个岗位，但真的是人家就是有硬性的学历门槛要求，那你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东西？如果说学历在你投简历的过程中就拦掉你了，你能不能去寻求内推的机会，或者说你能不能去跟这些人建立一些联系，让他们看到你除了学历以外更大的优势。
嗯，
对，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匹配程度的问题，你要先知道，对吧？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清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你的优势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优势的，不是说只有清北复交的人才有优势，每一个人都有的，就像每一个学校都有第一名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学校比别人差一点，你这个人就比别人差一点，你一定有别人没有的这个能力去发掘出来。就其实刚才 Star 也说了嘛，他在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也去投了，就是跟大家一样去投了一些国际大厂，他当时很向往的一些东西，但其实最终不是说他不够优秀，可能就是不够匹配。那具体不够匹配的点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是当他后面真的辞职了以后，就自己静下来好好的去思考，我到底能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想要什么，他再去求职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更加顺利，然后也对自己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就是求职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一来他让学生有一个机会去反省自己，去认认真真的审视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对方有什么，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交换。第二点的话，不管是对于学生也好，还是说工作几年的人也好，你其实是更能知道，就是人在社会上不会妄自菲薄，也不能眼高手低，就是说你更能深刻的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追求大厂的东西，或者说我一定要去追求那个啊十万年薪啊，这个金融这种光环。你真的进去了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些 IBD 的人，真的是某一个公司的某一个部门的某一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些东西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求职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我刚才说的您还满意吗？
还可以吧。嗯，
好的，谢谢老板。对 OK， 那还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比较上价值了。第一个是你特别感谢的求职这段经历带给你什么，就是我们 specifically 说，就是从第一家就是媒体相关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出来，到这个现在这份金融相关的公司这一段的时间，你特别感谢什么？
职场上感谢的人吗？
不一定都可以，就是这段经历带给你什么东西。
OK， 这个问题还有点大哎。我觉得我就先从人开始讲吧。我觉得在原来那家公司的五年里面，见到过很多各色各样的人吧。有一些是可能我职场上的一些导师，有一些是我一起可能奋斗的战友吧，可以说是队友啊，团队里面 teammates。对，我觉得大家身上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优秀的地方，对，我有很多学习。当然我觉得最要感谢的其实可能还是跟我比较紧密工作的一些领导，对，我觉得从无到有他给我教了很多非常基础的包括也很有用的一些销售的技能。对，然后更多我觉得这一段经历给我很多自信。对，我觉得 我反看我5年以前刚入职的时候和我现在，对吧？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
对，
同时我也很有自信，可能以后不管到哪一家公司，哪一个职位，我其实都能够把它做好。
这里可以插一句，就因为我认识你很久，你之前是一个很想要去证明自己的人，但其实真正自信的人是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他不需要那种就是很强势的气场来让别人觉得我可以，或者说很强硬的这种语气来让别人觉得我可以。他反而是那种就是因为对自己能力的了解反而形成了一种自洽，就是我做事情就是按照我的节奏去做的，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能做好，我不需要在前面虚张声势，因为虚张声势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够自信嘛。所以说就是你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我能看到的，就刚开始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到后面其实慢慢脚就开始很自洽，就觉得这个事情你随便怎么说，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用我的行动，对吧？但我前期不需要去熬那一嗓子。
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达成你嘴里讲的那个人，但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人是我一直想去成为的那个人吧。对，我觉得可能在职场上你碰到晋升啊，碰到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证明自己，对吧？你需要证明你匹配，
对
你 deserve。 但我也很希望达到一些比较自由的状态，对，因为我感觉对我来说可能工作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有很多别的一些生活的重心嘛，对吧？但我希望可能我在工作上我能够拿到一些我想要的成就感，同时 我工作也有价值，对我的客户，对于我可能本身公司来讲。
那这其实你特别感谢就是这段经历带给你的是人，对吧？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和领导。
对，是人，
嗯，
然后包括这段经验本身。
那如果说让你再选一次，你还会选择这个行业吗？就做销售。
很好的问题，我一定会再选的。
嗯，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把销售当做一个你
要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学校他不教你销售sales major， 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以前大学有，我们有一个 sales major。
哇， OK， 我觉得大家不会去把销售当做一个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包括我当时我有很多同事，不是同事，我以前很多朋友他出来就去卖保险了，
也挺好的。
对，我当时觉得哇，你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你去卖保险，但我现在对于卖保险的人完全不是这个看法了。我觉得是非常有你同样是经营你自己的圈子，你的客户，然后你去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嘛。一个行当你一定要做进去，你才会发现它的独特的点。然后毫无疑问，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做销售的。
那如果说今天你去送给过去的自己也好，或者说现在刚刚要步入职场的人也好，或者说是想要转换工作赛道也好啊，工作本身也好，对吧？你会说什么话？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用逗号连接，但是最终一定是只有一个句号。
仰望天空，脚踏实地。哎，逗号连接，你说了。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是吧？
我是要说什么？仰望天空啊，
嗯，
这不一样吗？白天的时候看，你星空的时候你就睡吧，你。
白天什么？看雾霾吗？
随你看什么。
这句话是仰望星空，宝贝。
仰望星空啊，我是我是说仰望星空啊，你干嘛？
你要是仰望天空，我跟你讲，我有烦死
了，你真的是。
我把它剪成花絮。再来，你再说，你要送给毕业生，你要送给这些人一句话。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觉得永远这个现在我们都是21世纪了，对吧？没有一份工作你会做一辈子的，这不是我爸妈我或者我爷爷奶奶那一个年代的事情了。所以当你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改变，不断去 pivot，因为我觉得尤其对于大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你对于整个职场包括这个世界上有的工种其实是不明白的。对，你知道的可能只有咨询投行这么几大比较 attractive 比较 decent 的工作，对吧？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仰望星空的一个点，就永远保持灵活，保持 open 的一个状态。脚踏实地呢，同样是但如果你一旦选择了一个工作的话，我会建议你耐心的去做好它。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新人做这份工作做了一个礼拜不到就开始选择逃避了，选择说啊，这不是我想要的，这那这那的。我就是非常非常 annoying 的。我觉得每一份工作你做上去总归有它很困难很痛苦的 一个部分，就每个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你不能一点韧性都没有，一点耐心也没有的，就频繁的去转换，这个对于你未来是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的。对
对，这其实就是 Star 也已经到了，就是老板招人啊，他其实已经招了很多人了，他其实很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招人或者说在选择一个候选人的情况下，我们很看重的反而不一定是你的 GPA 啊，不是你的毕业院校啊，更多的是你个人的一些能力，你自己所带有的锻炼出来的东西，比如说耐力，比如说坚韧的程度，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很有韧性的一个人。
嗯，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工作，你哪怕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碰到你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
嗯，
对吧，你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你只要人还活着，这个难关是一定能度得过的，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往下走。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可以给各位就是一些这种 idea 嘛，就比如说当我每一个求职的时候都会问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不要说我非常聪明，聪明的人太多了，而且你说最聪明的那一帮人，人家都不用找工作，工作来找他们的。
嗯，
那如果说我们在求职的这个过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是锥形，你可能靠前面一点，你可能靠后面一点，但大家都是肚子那一块。
嗯，
你不如去展现出你真正可以去克服一些问题的这个能力，对吧？这个会更重要。嗯
嗯，
好，那么讲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整个这个聊天的过程也告一段落了，就是谢谢 Star 的奶茶，今天这奶茶是什么？
提
吃完豆乳麻薯，就感觉吃了一碗饭的。真的，他还跟我说很好喝。就最后再插一句，就是 Star 其实有很多很多个人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也可以听到他整个人生的历程，可能从进入大学以后就一直在一个就是起伏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吧。因为你高中其实成绩也蛮好的嘛。但大学没有进到自己想去的北京大学，也采访了一些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名校啊，就是金光闪闪的背景，你也会发现其实大家面对的烦恼差太不多。
嗯
啊，进入社会了以后没什么有的没的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他也会有很多就是很细节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大家对 Star 的个人经历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下面留言，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比较多的话，我可以帮大家拉一个群，大家可以直接跟 Star 去沟通。而且 Star 的公司因为本身自己已经到了老板的层级，我非常讨厌去承认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老板而我不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好的内推的机会，他看到合适的人也一定会不吝啬的去加以帮助。对，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说，十五赫兹的节目也同步在各大播客网站上播出了，也欢迎大家踊跃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以及短视频平台。十五赫兹，听见蝴蝶振动翅膀的声音，我们下期再见。